弟兄姐妹平安，10月2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Dangers of Windfalls， 意外之财的危险，引用两节经文。第一节是在箴言13章11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义的钱财不会长久留下，慢慢积蓄的钱财逐渐增加。第二节是21章20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智慧的人家中的食物和财宝储存得很充足，蠢人却挥霍掉所有的收入。那在今天 The Dangers of Windfalls，意外之财的危险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在英文这个字不诚实的钱财 dishonest， 中文圣经翻成不劳，不劳而得。而这个 dishonest 英文的翻译呢，是翻译希伯来文短语的那个字面意思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面意思就是 money out of the air， 从空中，从空气当中，从天上出来的金钱，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钱财。意思就是财富是突然来的，而非逐渐积蓄累积而得。那这个呢，警告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借着多年来的勤奋、警戒和技巧娴熟而累积财富，这样积蓄的话，你可能不会养成经营钱财、管理钱财的必要的品德和习惯。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继承钱财的孩子，孩子继承钱财而不是孩子自己劳力赚来的钱财，这样的孩子呢通常都会吞噬下去，吞噬就是挥霍谁得来谁吞，谁得来谁挥霍，直接花光。因为呢他们没有学会自我节制 self-control， 还有呢智慧经营管理的习惯，以及呢他们没有学会延迟去满足欲望的这个美德。像21章20节他呢谁得来谁吞下，就随时挥霍，他看到了他就想买，他不会量着自己的钱财，然后觉得说要有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然后要怎么样去使用钱财，他不会。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年轻的体育明星或者那些娱乐界明星，就是你所知道在娱乐界歌星啊、演员啊，或者那些运动选手，那他这里破折号就解释说，通常呢，他们都是有天赋才干，而且很幸运，在金融或科技上发了大财的年轻人呢，所以呢，年轻的体育明星或娱乐明星呢，跟在金融科技好发大财，他们知道怎么投资就发财的人呢，都是有同样的危险，因为他们打一打，他们演一出戏，哇啪就有100万就20万，那这个钱呢，花得来他就会随时挥霍。所以呢，箴言这一节经文啊，是建议说，财富是应该被慢慢的积蓄，慢慢的聚集，以至于呢，更大的资产所要求的品德，你想要有更大资产，那你就要有某种的品德。那如果你这个财富是慢慢积聚，那你就养成了自我节制，养成了警戒，养成了技巧娴熟，养成了勤奋那你再慢慢累积这个财富呢，那当你要有更大资产，那你要管理更大资产，对吧？那你原先的那种小资产小财富，靠着你的美好的品德跟习惯把它养成了，那更大的资产你有的时候你才不会挥霍浪费。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的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建议我们财富应该是慢慢这样积聚累积起来的，以至于更大资产所要求的那种品德呢，能随着你的财富就成长。那这一节呢，我们刚刚特别解释是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这一个灵修书它有中文版，中文版的翻译呢翻得有一点不太对因为 中文版的翻译啊，算了，我就不告诉你中文版翻译是什么，反正你手上也没有中文版。那我认识的人呢，只有五个人有手上有这个中文版啊，我所认识的人。所以呢，那你说老师我也有呢，我是第六个人，那对不起啊，因为我不认识你。那你怎么样得到我也不知道啊，我知道是因为如此这般，anyway， 总之买给他们的。但是呢，在你听啊，就是说一个小小财富。是需要你多年勤奋啊，警戒你技巧娴熟，然后呢你慢慢累积，你养成啊，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钱财，你养成自我节制，甚至呢啊，当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不会马上说啊，我有钱，我有一千块，我赶快去买，不会，你会把你的欲望延迟啊，你会想啊，有好好的计划的。因此呢，慢慢累积的时候，你这些品德呢，也随着你的财富呢慢慢。你要管理更大资产的时候，你就要更美好的品德，否则一下子天上掉一笔钱给你，你可能就挥霍掉了啊。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若财富来得太快，就显示出真的会有这样的危机啊，就是就会让你呢，就是没有很多谋士的帮助。那这个是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所以你突然有一笔很大的资产呢，你就不会有很多谋事的帮助，你可能就哗啦哗啦把财富给挥霍掉了，也没有耶稣自己的帮助。那耶稣警告财富是如此扭曲属灵的观点，那就需要神的特别介入来释放我们。就像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哇，门徒就吸取耶稣对那个有钱的少年官说的话，然后呢门徒感到哇哇，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啊，所以真的需要有神特别介入来释放我们，不然钱财一来你可能就依靠你的钱财。所以提摩太凯的牧师接着就说，金钱就会使你失去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区别轻重缓急，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的啊，就会让你失去这个能力。但是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也就是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挑战我们的问题，这个反思问题就是，你在自己或者在谁的生命中看见了这个意外之财的危险发生了呢？那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拯救我以及那些我所认识和我所爱的人，脱离兴盛啊，那种繁荣，特别是突然来的成功或名声，我们这个社会所垂涎的所贪求的，你的话语呢却警告我们，求你呢让你百姓中那些因为你的护佑而比其他人进入更富有和更有权能 power 更有权势更有能力的人，求你在你的百姓中，真的这些人呢身为在你面前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来领受他们应当有的更高责任的意识，他们应该有这种合宜的意识，就是他们是从神你那里得，那多给谁，他们是你的仆人，你会向谁多要，那他们多得，他们当然就有更高的责任，因为钱财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去挥霍的，钱财是要拿来推动神的国，钱财是要周济穷人等等等等等等。就像今天在第二段马可福音的那个耶稣警告说，财富是扭曲我们属灵的观点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金钱来得救的。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啊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兴盛昌隆，当然神保守亚伯拉罕等等的确是兴隆昌盛，那神也真的祝福了一些人，因为神的护佑，在神国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一处，那神呢就允许一些人有真的是有这个能力。但你有钱了，你要很小心了，特别你要警戒自己，就是说当你看到人家有钱的时候，这个有钱呢，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第一，它不是一夜之间来的，如果一夜之间从天上掉来财富，比方说你突然中了 台湾的所谓的爱国奖券，那中国可能就是某种的什么什么彩票，那在美国就是有那种 lottery， 哦，你就中了，你就去买彩券，你就中了。那常常哦，你可以上网 Google 或百度查一下，常常这些有钱的人，就一夜之间致富的人，他们的下场都没有好到哪里去。比较多的比例，你去 Google 一下，真的啊，你看美国这些人，哇，他们一下就是。甚至夫妻俩为了这个呢就闹离婚，甚至一下有钱了对吧，就再也不工作，然后呢就到世界各国旅游啊，买车啊，宴乐啊，那些人都会，亲戚朋友都会来说，哇 ,you are lucky enough, 你真的太幸运了。然后大家一方面说他幸运恭维他，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一方面又觉得这个钱财呢天上掉下来的，他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只有少数人才会做计划，甚至只有少数人才会把这个钱财做某种的比例去奉献给一些机构来做社会公益的事情。所以呢，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去贪求那个不义之财，这是第一点不要贪求不义之财。而这个财富是要经过多年的积蓄的。你今年刚毕业，你赚钱，你可能就一个月只能存，比方说100块，我也不知道你在世界各国了，这100块呢，在台湾就不是100块了那我们就这样讲哈，你刚毕业，你可能一个月可以存200块，比方说美金哈，200块美金，那中国就是1200。台湾就是6000块，我们先用这样比喻来讲然后呢，你每一年就这样逐渐累积，在你的十一奉献之外，在你的整个开销之外，假设你可以存这么多的话，你就慢慢累积，然后呢累积10年，你一个月200块，一年就多少？2400，10年就24000，对不对？20年就48000美金我们先这么假设嘛，30年就我的数学太差，就60000块好了。可是如果今天突然之间从空中啪掉了60000块给你，你看你30年你省吃俭用，你30年你有计划你自己的人生你的家庭责任，你有计划慢慢这样存下来的。那你真的很省夏天呢在外面看到那个冰棍雪条你也舍不得买。就像我母亲我母亲这样好，拿我母亲做例子好了。我母亲呢从来没有不义之财的，她就这么含辛茹苦，在我父亲我们小学4年级我10岁的时候我说过嘛，我们家中就意外事件瓦斯炉爆炸，我妈就一个人得养我们。她那时候下班呢都是晚上了，晚上11点就没有公车了，没有公交车然后呢她就得走路。然后通常我们都约好，因为是准时下班嘛那准时约好他下班，然后我这边就骑自行车，然后就骑一骑，所以他大概走到1/3的路，就是我骑了2/3，然后呢我就把他接起来，大概在爱河的前面华王饭店那附近。你说华王饭店在哪里？在高雄呢，好像现在还有。好，我就把他接起来，然后就一直骑，没命的骑，飞快的骑，因为等一下要上桥，上爱河桥，然后就唰冲上去，然后呢就很高兴的呼就下坡，然后回家。然后我妈中午呢通常都差不多11点都快12点，就是传统市场呢要收尾了人家通常都早上5-6点就出来卖那时候特贵比方说一斤，在当年比方说一斤5块钱的东西，到了收尾大概就是1块钱或5毛钱，不过都很烂而且都是磕磕碰碰不好的。然后呢我甚至有时候就一大群，然后一大堆说这么一大堆比方说5块钱，那我妈就捧了一堆。所以我们当年我们家比方说那个绿色的枣子我们从来吃的都是这样，我们一放学回家我妈就有4个那个粉色的那个小碟子。后来我竟然在纽约看到崔牧师有这个我心里真的感慨万千，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一模一样的那个碟子，你知道吗？小碟子。然后呢我们家冰箱永远都是这样，真的永远都是这样，就是4盘，然后呢我们放学回家还没吃晚饭之前我们都肚子饿，就先打开来4盘小碟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比方说4个枣子，一个枣子是全的，就是没有受伤的， 每个人四个盘子里面都各有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受伤的四分之一，削了一点点的，每个盘子也都有一个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受伤呢就是比方说一半啊，那每个盘子也都有一个这个，就再削了一半了。还有呢还有受伤的，比方说只剩下比方说受伤的三分之二，只留下三分之一，那每个盘子呢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也那我们通常呢就会探头探脑，想要在这四个盘子里面把我这个削了一半的跟对方的那个全的，我们就想要这样偷换。你看小孩子真的坏，为了这个，哎呀，我们真的很自私，我们每个人都想去偷换，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四个全部的枣子而没有受伤的。然后我妈总是在后面说干嘛呀，我们就说没有没有，然后自己拿走自己一份。然后我们吃的菜那简直是连我们家小时候吃那个鱼丸你知道很贵的嘛，然后我们都煮丝瓜汤鱼丸，然后舅舅来的时候呢都叫我们吃鱼丸，我们都不用不用，我们不喜欢吃，要不然就是我们吃过了。然后我妈总是把一个鱼丸切成四片四瓣花瓣的瓣，然后呢十个鱼丸就看起来好像有40片飘在这个汤里面满满的。我妈就是这么省。然后很热的时候她在外面，你知道高雄真的很热，高雄温度真的高得不得了，我妈都没有在外面喝过什么。所以呢等我们你知道这个一个女的，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嘛，丫丫每个人都要吃饭的嘛，那我妈怎么把我们这样带大呢？她那年代工资又不高，对吧？然后后来他一个人又在外面被欺负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去给人家兼家教，那时候兼家教还可以有400块台币哦，那时候那已经是30多年前了吧，不止哦不止哦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去教人家你知道吗，兼家教，所以也是一笔大钱。然后我熬夜写稿子，因为发表文章呢就会有比方说50块，那时候国语日报，然后慢慢的有什么民族日报什么报什么报我都忘记了，然后我们就去写文章投稿。然后我读大学也是你知道投稿如果说他刊登的那连载小说或者散文就会有比方说几百块、1000块的这种稿费，那真的是一笔大数字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这么省，我妈就是这么省，搞得我也很省，我妈很省的把我们带大。否则虽然我今天是我的身体比较，我们家孩子身体基本上都不太好，我弟弟稍微好一点了我大姐身体也很差，是后来工作了才开始进补的，她在台湾吃中药一直补起来。本来高中的时候我妈哭得要死，因为那个中医不知道我姐肠胃咋的，然后看医生，医生把不到我大姐的脉，说你这个孩子可能几年内就会夭折。那后来我初中我姐高中毕业，后来她去工作呢开始有一点点钱了，她就去一点点就去看中医然后慢慢补身体，她现在身体挺好的。那我的身体是我们家最差的，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也没关系啦，神也给我一口气，那个气还能撑住我服侍他嘛，对吧？所以你看我就在我妈身上真的看见那个财富就是这样渐渐累积。哎呀搞得我也很省了，省到这个开灯呢用完马上关灯，然后我的室友呢开灯呢他不用完马上关灯，哎呀我也学得要死要活的功课。最后呢就感谢主，因为我现在不像小时候那么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但是我跟你讲我的确是看见在我母亲那个年代因为我们不是有钱人，所以是比较穷。然后呢到了我工作了当然我是从穷苦人家出来的，我工作了我工资特高因为我就发奋，我一定要做那个商业的女强人，一定要把那个台北市敦化北路那一栋栋王永庆的那些大楼，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这边一下课就蹬着那个自行车骑了45分钟到那里去打工，然后就是设那个衣服就是做的那个衣服要有商标，用一种空气枪把它啪啪射到那个 那个衣服里面，然后每一个衣服都会有，你们看那个牌子嘛，就是厂牌啊、标示，还有就是价钱啊，都有那个牌子的，大概一两三个，我们都要做一组，把它打到衣服里面去。那我初中考高中考大学那一年一考完，我马上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国风还是什么风啊，我都忘记了，木业工厂去打工。哎呀，那真的是那个木屑飞到那个条件哦，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待得住啊，要吐，吐得真的很难受。所以我姐姐去了几天，三天回来，我表姐去了一个礼拜都败北，因为撑不住。可是我必须要撑住，因为如果我那时候考完大学还没有放榜，可是如果我放榜真的考上的话，我们家是没钱的，我得自己挣第一学期的学费，所以我硬是把它咬着牙撑下去。反正我姐他们都说猫头鹰你一定顶不过的，的确真的是，我看那些老工人哦，女工都躲到厕所去，然后班长都在外面叫，那个交河班，我在交河班木业厂都一直叫，叫他梅花，我知道你在里面，你给我死出来哦，这样子。那我们新的也不敢那个，我们就这样默默的在那里，然后呢加班哇，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然后今天如果轮到我这一班，好叫白天班，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呢，到礼拜五呢，就是我们开始要加班了。然后我们就从礼拜五加到十二点，十二点做不完了，再加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你知道这中间没有睡觉，从我今天早上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然后有时候到礼拜六早上六点呢，还不能，你知道吗？还不能回家，还加班加到中午十二点，最多只能到十二点。所以呢，我从今天早上六点起床，不止，我四点多我得起床，然后我得吃饭，然后我得骑自行车赶到工厂去，然后呢七点打卡，所以一定是6:50准时到打卡，然后就七点开始工作，工作到中午12点有一顿简餐，到晚上十晚上再一顿简餐，然后到了午夜12点，因为晚上七点他没有放我们回家嘛，所以吃完午餐晚餐之后，中午十二午夜十二点，他给我们，我那时候记得很，就是一个很小的那个纸锡箔纸包装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面包，每个人就拿到一个这样，然后要撑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第二天早上七点没，他们还是不放我们回去，然后呢就再给我们，也是那纸盒包装一个，然后两个面包，早餐给我们两个面包，然后吃吃，然后就一直坐到十二点，是站着，你知道吗？到十二点啊，然后下班打卡回家。如果我请假的话，那全勤奖500块台币我就拿不到。那时候我们在工厂工作，工资一个月大概刚进去2800，后来3000。然后如果全勤没有请假，就可以多拿500块，所以谁敢请呢？可能有些人请，那这钱对我很重要啊，因为我要读，如果我考上大学的话，所以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呢，我妈说：“哎，庄好，你今天来过了。”我说：“干嘛？”就我的同学，他说：“哎，他来恭喜你考上台大。”他说：“哎，初中考高中的时候他输你，没考上第一志愿，就你考上，他第二志愿。然后呢？”高中毕业考大学呢，他又输给你，我说哎，这算什么？这没什么啊！我的所谓没什么，就是说没什么好争的啦。因为当时对我来讲，我累得要死，回家吃完了就听我妈讲，洗个澡就睡觉去了。这人真的成天是没有办法想别的东西，所以我真的知道民工真的是很苦的。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讲呢，我们不会去奢望从空中哈，掉下一笔意外之财。那很多人会哦，很多人就想去买彩票，我都不买的，为什么？反正也不会中奖。我总觉得上帝不会给我突然给我一笔大钱啊，因为我就想过，如果上帝给我一笔大钱的话，那我要干嘛？以前呢，我有想过，真的想过，我讲说哇，如果神今天给我几百万呢，我一定到海边去买一栋房子，要安全的，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哈。然后呢，迎着海风，天天去游泳。这个最好的条件大概就在佛罗里达。佛罗里达那个海滩真的很漂亮啊，在那里泡着游泳，真的是都不想回家。好，然后呢，我就要在那里游一个礼拜的泳，然后天天的就吃龙虾啦，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啊，对对对对，就吃我喜欢吃的。然后吃完了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就雇人 啊，我就花钱去雇一个人，然后天天跟他说话，说什么，就是把我的课程说，然后他拼命记，拼命记，记完了，当然要录音嘛，然后他就要写出来，写完之后我再雇一个中文系的人，把这个逗点啊，那个文句啊，因为有时候我讲话很快的，可能人家写的时候不会断句。我在看我的学生写作业，哎呦我的天啊，真的是很考验我。有时候他怎么嘁哩哗啦嘁哩哗啦一个长串哦，就是用 Word 档案哈，以中文来讲，他可以写一整行、两整行或一行半，他都不逗点的，没有标点符号，哇，真的是苦得要死。所以呢，要请另外一个专家，中文系的人来写，来把它润饰文稿。完了之后呢，就交给出版商去出版。第一本书《圣经辅导学》的书献给我最爱的骨肉之亲华人教会。好，完了之后呢，我就继续再睡一个礼拜，游泳一个礼拜，吃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就吃喝睡，像一只猪一样。对对对对，然后就大声的开着很好的音响，大声的唱赞美诗啊，然后就开心的看动画片，然后就开心的吃哈根达斯，吃水果，喜欢的蔬菜海鲜啊，这样，对对对对对。然后一个礼拜过后呢，再找另外一个人，再请他来，再说，然后再找一个中文系的人，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一本书，一个月一本书。你说老师，这很好做啊，我给你免费做，我养不起你啊，这人力都那么贵，养不起你啊。还有呢，总要雇一个人来烧饭做菜洗衣服吧。我们真的光是每一天就这个固有的行程就忙得不得了，哎呀，早上啊，我都在想啊，要是有一种人类发明一种药丸呢，我们都不用去洗啊弄啊，多好！你吃完东西你就得洗，你不能用一次性的，一次性会污染大地，你知道吗？所以你得用锅碗瓢盆，锅碗瓢盆都得洗，而洗也要时间的嘛，要洗干净嘛，不能水一冲，先要热水，热水完了用冷水，哎呀，那真的很辛苦。所以呢，我是不可能有不义之财的，我不可能有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哈，虽然我讲说给我几百万我买房子，那会不会我就被物化了？会不会我就偷懒了？会不会我就不做主公呢？我也不知道。基本上我对自己的认识应该是不会啦。不过上帝就说，哎，你不用了，你不用了，你反正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会让你休息啊，你需要吃的时候我会找人供应你啊。所以大概这个天空突然掉下来一笔之财，是不会的。但是穷人家比较会去买彩券，希望甚至满脑子就想怎么样有一笔钱财。其实我觉得是不要想了，你还是慢慢的累积吧。那你说我不想做穷苦人，哎，你是谁？你竟然跟神抢嘴顶嘴。穷苦人，穷苦人有什么不好？就像我啊，小时候穷苦啊，现在就不穷苦了。小时候吃苦，长大就不吃苦了嘛。我先把苦吃完嘛。而且那种苦呢，刚好熬炼我们生命的品德，挺好的。学会了自我节制，挺好的。这是第一点，你真的不要去奢望不义之财，不要去奢望突然天上掉下一笔钱财，不要去期望发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你的孩子，因为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就讲，孩子通常就是会吞噬下去，像箴言书21:20讲的，他会吞噬，就是说他随时挥霍，他不会去存。那我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有，台湾可能我认识人不多，因为大学毕业工作4年，后来出国了，可能后来信主都是教会的人，比较少听说这样子现象吧，可能也有吧。但是呢，后来呢，服侍自己的骨肉之亲，在如此这般那地，哇，那 W 城市人个个都是商人，个个都会赚钱，有一些人他们倒是真的蛮敬钱。我在罗马看到一个弟兄，他真的蛮敬钱的，然后他这样子他的带领他的孩子啊什么的，毕竟是出国了也不容易然后第二代、第三代，但是呢，在 W 城市呢，因为没有出国，没有吃过苦不是到别的国家做所谓的那个国家二等公民所以呢，在 W 城市，在本地本家的人呢，哇，赚钱了，那孩子真的，他今天网站上看什么好，他就去买衣服真的真的，他不会去想到，就是说这个钱财，他需要去思考他的人生。然后呢，你说这个孩子会不会说谎？会。你说他会不会杀人？不会。就是说不是想象中那么坏的孩子， 但是呢就不是那种很敬虔爱主的顶着是基督徒也去教会这种就新二代吧，但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信仰没有基督，真的是没有。然后呢这个 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个现在年轻人啊都是好看啊吃啊晒出来的都是那些照片真的要崩溃。然后呢还会去说哎呀那没什么我去借钱吧，网络高利贷借钱。那你一借6000块就滚成60000块搞得他老爸气得疯狂然后孩子就说不敢了。那当然了你现在生气他说不敢了嘛。以后呢你那房子你都给他买好了都维修好了让他跟他老婆现成的住进去，他会辛苦吗？他会自我节制吗？他会去延迟那个欲望去满足欲望去延迟吗？拖就是说、哦、我自己评估一下吗？不会啊。而且呢这小两口结婚了，你们爸妈以后死了回天家了，钱财当然就是他继承嘛。那他还需要有这种危机意识吗？没有的呀。就像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说一个在中南美洲吧，一个有钱人，他看他们他孩子就挥霍，然后孩子交的都是那些不三不四，因为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就是要找这个富二代来吃喝玩乐嘛。后来老爸就跟公司人串好，就借机说他们破产了。然后呢就住进很贫穷的家，然后呢他的几个孩子就开始就那些狐朋狗友是吗，就通通都不来找他们的儿子了。然后女儿呢有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也要离开他了。后来男朋友在偶然机会呢好像就知道这个爸爸其实还是很有钱，就 女儿的爸爸还是很有钱，是假装破产，他就要来要挟，然后他还是要跟他女儿结婚。他女儿笨笨的还傻傻要跟这个男的结婚，说哦我这么穷你还跟我在一起。老爸有苦说不出，后来反正总之就是笑闹片吧，喜剧片啊。最后呢这个孩子这个女儿终于知道那男的是坏人，是觊觎他的钱财，然后呢他们才体会爸妈原来是为了我们然后后来哥哥就变得就是很认真在工作不会去那种什么头脑想都不想，就是我要做这个项目啊，研究都没有研究啊，也不去请教谋士等等。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你要给他的最好的不是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自己不劳而得。那通常不劳而得这是很可怕，特别是在美国年轻人就会投资他们投资不是这种投资理财这种养老等等，它是一种想要快速投资，就是那种像股票这种的。那通常呢他们就是很有名，他们可以去做广告就有很多钱。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通常是有天赋才干刮胡并且幸运，他们就发了大财。其实这些人都有同样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挥霍。你看很多电影明星电视明星他们的钱财特别在美国都挥霍掉了，你知道吗？财富来得太快了，太快了之后呢就真的你这个人就可以显明，就接下去的问题就很多了。你没有很多谋士的帮助，你也没有耶稣的帮助，然后呢你自己呢就这样做那样做，这样花钱那样花钱，你觉得这个钱财是你的，你一向很幸运，你一定肯定也会这样幸运，结果你会失去了轻重缓急的能力。什么叫轻重缓急？就是你的家庭关系是最重要，你跟上帝的关系是第一重要，然后跟人的就是你的家庭，你跟你的配偶是最重要，接下去你跟你的孩子，然后接下去你跟你的邻舍你的爸妈教会的弟兄姐妹等等等等。但是呢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是赚钱赚钱赚钱，然后呢就美其名说我要赚钱是为了我家，其实配偶没有你的时间，孩子也没有你的时间，然后终日都不见你，最后他们也习惯，就是我爸妈就是理该应该这样子，我要 iPad 手机我要 iPad iPhone 你就应该给我，至于你花时间在我身上你最好不要来管我，你一管我你就是看成绩分数，那我成绩分数不达你的标 不达标你要骂我，算算你别来管我，你只要给我物质享受就好，就搞得我们的富二代下一代也不行了，哎呀真的是很糟糕。第三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你是特别我们讲不管是你真的是累积起来，你不是幸运，你不是投机取巧，你真的很中规中矩，勤劳工作，然后神呢因着他的护佑而给你比别人更富有，更有 power， 更有力量，更有全能权势的，那你应该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更高的责任感，要有这种意识，就是说神给你钱不是让你拿来挥霍的，神给你钱不是让你拿来留给你子孙的。我知道你们可能都要用石头打死我，甚至你们的子孙都会，孩子都会气死，可是真的圣经上教导是这样子，你别打我，你要打你去打耶稣吧， 你要打你去打耶稣。 你在他们18岁以前好好的把神的道，把主的教训按着神的心意管教他们，爱他们，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不要给他们饿着了，但也不要让他们奢侈浪费，你就这样把他们带大，带大之后呢，十八岁以后他们不在你绝对权柄之下了，你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要留所谓的财产遗产给他们。所以呢，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多年前我在读威敏的时候，我们威敏的神学生，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才教会申请才有，比方说神学生那时候都是100-200，那有一些教会给我们500，我们就已经很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简直是少数的少数在当年。然后呢，韩国人却让我们很跌破眼镜我们神学生呢基本上都是教会的一个就是教会支持我们像神学人才这样的在培训我们，这样所以会给我们神学人奖学金100-200-500，然后不会要求我们做太多，但是偶尔会让我们做一些事，就不是把我们当做 part time 半兼职这样的人。那韩国教会，在美国的韩国教会，这是为什么韩国教会很兴盛，你不得不佩服。有一天聊天呢，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聊到这个，哇，韩国教会人就是说他每个月教会给1500，我说啊，那你是 part time 你是兼职吗？他说不不不，我只是一个神学生。然后就说我们教会有7个传道人，所以也轮不到他，你知道吗？他只是神学生。我就心想，哇，你教会7个传道人，你只是神学生你就拿1500？他说是啊，而且呢教会还有给他们住房补贴。那我就问，你们教会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啊，跟我们华人教会一样啊。那我感到很惊讶，我说那你们教会要养7个传道人牧师，又要养你们几个神学生，然后你们人又不多，你们哪来那么多钱啊？他说，哦，我们教会很多钱的。我说不可能，你们11奉献12-13都不可能。他说怎么不可能呢？我们教会都是这样啊，那些就是弟兄姐妹回天家，他们的钱财全部都是奉献给教会，不给孩子的。你知道吗？你70-80，你孩子都大学毕业，你孩子都结婚了，你知道他们钱财竟然不给自己的孩子。哇，我就觉得韩国教会这是很有名的，他们的兴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宣教，佩服佩服。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他们真的明白神给他们特别的那个，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是神的仆人，那样有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这种意识感。那反观我们在如此这般那地有钱人，个个就拿了钱在教会里面做长老，讲话声音很大声倒未必真的是把钱拿来推动神的国，然后钱财都是留给自己的孩子。哎，难怪你们的富二代富三代信仰都是挂名的，这也怨不得人谁叫你们自己有了钱财就忘了神，有了钱财就忘记神的国。其实讲这些话也是一种悲哀吧，这真的是 double evil，双重的邪恶，我们自己的邪恶性，然后邪恶出来的罪行更让我们很忧伤，那就更加的邪恶。 anyway 总之这就是我想讲的今天提摩太凯勒第三点。然后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虽然钱财是这么诱惑人，虽然我们曾经偏行己路，虽然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只看重今生这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而这些很多都是要用金钱才能换得的。比方说你想要有宴会 啊，那要吃喝也要有钱。比方说你想要炫富，请大家来高朋满座，那也要有钱。比方说你想要肉体的欢愉，你要去巴结那美丽的电影明星，想要跟他们上床，那也要有钱。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买车买房都要有钱。你没钱呢，可能也结不了婚。这是这个社会所贪求的，所垂涎的。然而神的话语却警告我们，不是这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呢，对于我们这样真的是被世界神弄瞎了眼了，真的很可怜的人呢，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就是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你真的愿意，不是你能不能，你是不能的，但是只要你愿意，你说主啊，这个今天呢，你来跟我讲这些话，那我从前不知道，或我从前没有这个 guts， 没有这个勇气，但今天我愿意，神啊，你就拿着我所有钱财，我所有钱财呢，愿意都奉献到你的国，而不是留给我自己的孩子，我愿意为你啊，解脱这个金钱呢，带给我这种身份啊、掌声啊、肯定啊，我愿意就单单在你面前活，但你给我这么多钱啊，请问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钱财神你说了算啊，你真的愿意，就像耶稣挑战那有钱少年官，你这个钱财拿去周济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 ，follow me， 跟从我。所以呢，在人不能，但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但必须要你愿意。所以主啊，求你真的从我们当中兴起，特别是那一些靠着你的忽悠而有钱有势的人，求你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个金钱是神你许可给他们，多给谁向谁多要，但是金钱也容易成为他们的试探，所以让他们都能够在灵里面警醒，免得他们属灵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之后，他们真的只看到金钱，没有看到你。主啊，你就让这些所谓有钱的人真的明白，连他们天赋才干都是从你而来的，而你给他们是有目的的，让他们真的很敏锐很警醒，他们从你这里领受的金钱，他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主，我也求你真的是恩待我们当中比较贫穷的人真的除了三餐之外大概就是这样劳苦劳苦可能很多享受是享受不到，但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金钱呢粗茶淡饭，但是有主你的平安喜乐胜过这一切，让他们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老是期待，然后就去买彩票什么，以为可以不劳而获，甚至走后门去给老总巴结讨好借钱给钱然后就可以升官发财。求主让他们真的明白钱财不是不劳而得的，免得呢谁得来谁吞下，真是愚昧人。求你帮助这些在金钱上真的是能够勤奋努力工作警戒，而且技巧娴熟，那样的一步一步去累积他们的财富，而不是呢一笔钱从空中掉下来。求你让他们是一个智慧人，以至于他们家中的这种宝物高油是从积蓄而来，而不是一夜之间用那种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不讨神你喜悦的，甚至不劳而得的。愿我们的父神救我们脱离今生这个钱财金钱所代表的一切的诱惑和试探，请帮助我们，免得我们生命中经历了这些意外之财的危险，然后赔上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用处呢？然后我们自己一定要吃到苦头我们那时候再回转，有些人那时候回转真的是来不及了。因此愿我的主我的神你自己亲自拯救我们和我们所认识和我们所爱的人脱离兴盛，特别是突然来的那些成功和名声，我们太祈求这些成功，太祈求这些名声，我们太祈求金钱所代表一切，我们太想做人上人人中人。但是主啊，我们在你国度里面其实是很平凡的，然而却是很 excellent 很卓越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看重我们是你的身份，过于这外面所附加的这一切，请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种金钱、这种权势、这种成功、这种名声、这种好的事情的诱惑和试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